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一到三十九章以赛亚书讲的是什么责备的信息，对不对？好，然后我们讲到一到十二章是一个小小的福音书，一个总结，讲到以色列人罪，讲到神自己施行救恩，然后讲到神要我们把他的救恩传扬到万邦。然后十三到二十三节讲到是论列国的审判，二十四到三十五节有刑罚有复兴，然后最后的三十六到三十九章呢是讲到西西家王跟亚述王之间的一个故事，讲到神怎么样拯救。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讲下半段，就是剩下的四十到六十六章哈，那前面一到三十九章就像旧约一样指出人的罪，新约再来什么救恩，对不对？复兴的信息，对吗？哈，所以呢，在四十章，我们请打开那个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哈，就是我们今天要开始看的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一开始呢，神说什么？一开始神告诉先知说，我审判以色列人的日子，我刑罚他们的日子，他们征战的日子已经什么结束了，对不对？然后呢，神就出来，神就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为主预备道路，对不对？凹凹凸凸的，崎崎岖岖的，都要弄直，都要铲平。那这个人是谁？施洗约翰，对吗？我们大家都知道哈。然后呢，在四十章讲到为主预备道路的下面呢，就接着讲到说，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都必一同看见。请问这个荣耀是指谁？指耶稣基督。哈，约翰来为主预备道路之后呢，耶和华的荣耀就显现，对不对？耶稣基督就显现在世人面前哈。好，所以呢，这个四十到六十六章一开始是旷野的人生，神说要预备道路，有一条崭新的道路，有一条更新的道路要开始了哈。以什么结束呢？以新天新地结束，也就是启示录，对吗？启示录就是告诉我们，本来神在创世纪创造了美好的世界，人把它毁了，但是将来呢，神要自己在什么翻转更新，重造一个他心目中所想要的世界。好，所以六十六章讲到新天新地，所以第四十章一开始就是什么福音书嘛，救恩的来临啊。然后六十六章结束在启示录，所以我们讲说以赛亚书像一本小小的这个福音圣经，对不对？好，好，然后所以这个二十七章的信息呢是一个安慰的信息，前面的九章讲到以神要应许以色列要归回。他们被掳，他们将要被掳，但是神要应许他们要归回，然后归回以后神要重建他们属灵的生命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最后呢就是神的荣耀的彰显，千禧年的国度，新天新地。 OK， 神对列国的审判。好，然后很有意思，你们去看他为什么分成这三段刚刚好，每一段的结束都是同样的信息。四十八章的最后一节是恶人必不得平安，五十七章的最后一节也是恶人必不得平安，六十六章的最后一节也就是以赛亚书的最后一节是那些人是什么，那些违背神的，那些不信神的，背逆神的，他们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这是讲到什么地狱的火湖，有没有？好，所以你看到这三段经文的结局都是恶人必不得平安，有看到吗？好，那所以这三段刚好对应到福音书与使徒行传中间的重建，我们灵命的塑造是书信，然后最后是荣耀在启示录。 OK， 好，所以这个大概是整个以赛亚书前一半跟后一半，我们可以这样子整个来分析，这个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好，照完了吗？好，接下来我们看圣经哈。这从四十到四十八章，我们先来看第一段讲到归回的信息。那我刚刚已经提到说，神一开始就预备，他就告诉我们要把道路预备好了，因为我的荣耀要显现了，对不对？好，然后接下来呢，这个神说他要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再开道路，然后以色列百姓就问神一个问题，你看那四十章的二十七节，他说 他说雅各就直问神说，我的道路为何向耶和华隐藏，那神为什么都不管我，都不理我，都不查问我的冤屈，有没有？然后在二十八节开始呢，其实神有点答非所问，神并没有明确的回答他们的问题，但是神告诉他们一件事，神说我是神，时间表在谁手里？在我的手里，我是创造天地万有的，我的智慧怎么样？无可测度的，对不对？然后呢，所以你们要做什么？我是这样的一位神，好，永在的父，全能的神，对不对？我的智慧无可测度，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所以神说你们问的问题没有得到答案，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等候，四十章最后的信息有没有？他说你们要等候，因为时间表在我手里，答案在我的手里。你们想要答案吗？你们想要看到我的大能吗？你们想要经历吗？那你们要等候。他说凡等候的必如鹰展翅上腾，重新得力，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好，那我们现在读到这节经文，我们现在讲生命读经，我每次都讲说你不要把圣经读成很死的字句，或是读成一些教条，你听到神说凡等候我的必重新得力，这对你有什么意义？对不对？我们真的是一个等候神的人吗？其实我们常常都等不了，我每次都祷告完之后就去自己想办法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一再同样的信息不停的重复，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然后我在课堂上，我相信我至少讲了，今天是第三遍还是第四遍了。耶和华不喜悦马德利大，不喜爱人的腿快，他喜爱什么？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大卫在诗篇里面一再的说，我们等候神，我们要等候神，对不对？好，那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等候当然有时间上的，就是我们顺服神，我们观看神的作为。但是呢，等候神也是我们每一天实际的操练。在讲义里面我有给大家一个格格，那个是罗炳森师母写的，我觉得很好。他说其实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应该要操练每一天，我们有一段时间，其实很多段都没关系， anytime 你就是安静的到神面前来几分钟都好。那个时间你也不需要祷告，也不是一定要唱诗歌或读圣经，没有，就是那个时间单单来到神面前，想跟神聊一聊，或是安静想听听神讲讲话。我们如果常常操练这样去亲近主，等候神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神开始会跟我们讲话，我们的生命很多里面的东西会被神显露出来，我们会渐渐跟神交换生命。所以等候神实在是今天我们在教会也很少讲的一个操练。我们都讲读圣经祷告，读圣经祷告。所以你知道我们每天的灵修就是什么呢？好，我们一大早起来呢，如果没有灵修就那就没讲。我说有灵修的人 OK， 好，我们就一早我们起来，可能中午可能晚上，有的弟兄可能是在公司 whatever， 好啦，就圣经就一打开，然后就开始读，然后读完之后就开始把工作上的事交给神，服事上的事交给神，小孩的事早上跟太太吵架也跟神讲一下 OK。 好，讲完以后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车门一关就继续去上班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灵修的或是灵修完之后就上楼去吃饭了，可能你是吃完饭才灵修，我是一定是先灵修我才吃饭，对。那请问一下，如果我们都是 always 这个模式，神怎么跟你讲话？你知道有一个弟兄呢，他也是很认真寻求神，你们后面听得到我讲话吗？他很认真寻求神，然后呢，可是他怎么样祷告他都觉得听不见神跟他讲话，所以呢这个弟兄就去找另外一个牧师，这个牧师他有先知性的恩膏，他常常会听见神跟他讲话，所以他就拜托那个牧师说，你可不可以帮我问问神为什么我跟他祷告他都不理我。好，就那个牧师 就跟他就说好，我认真，所以他真的就去为他寻求神哦。就当这个牧师在寻求神的时候，神让他看见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什么呢？就是他看见这个弟兄，就是想要知道神旨意的这个弟兄，正跪在地上很虔诚的在祷告，然后耶稣站在他的前面在听他祷告，很温柔很慈祥的在听他祷告，多美的一幅图画 OK。 然后那弟兄祷告的非常的认真，真的很好，然后他就祷告祷告完，然后就奉耶稣的名阿妹就站起来走了。然后那个牧师他就看到有先知恩膏的那个牧师，他就看到说耶稣正打算回答他的时候，他就已经走了。所以耶稣就跟他讲说，他说为什么他没有听见我的回答？因为他没有给我机会回答他，你懂我意思吗？等候神，我们到神面前来，我们不是自己噼噼啪把你想要讲的话全部讲完耶。我们跟神之间，我们常常讲说祷告是一个互动，但是为什么从来不觉得祷告对你是一个互动呢？因为你都 always 你一直打一直吵，然后神要回来你人就走了啊。所以我们要常常要操练安静，常常操练你到神面前来，你不要那么，你看传道书也说我们到神面前来不要就很多话语，有没有？我们要操练多给神一点时间。就像我自己灵修的时候呢，我一定不会先打开圣经的，我通常都会先我自己有时候弹一点诗歌，有时候自己唱一点诗歌，先让我自己的心可以安静，然后我就什么都不唱，什么都不讲，也什么也不祷告，我就是完完全全的把自己安静在神面前，然后我就会跟神讲说，主，如果你现在有什么需要光照我的罪啊，好，或者有什么你要给我的启示啊，你就可以跟我讲，好，所以我需要让自己安静。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有时候很多人说啊，圣经很难懂，都读不懂，不喜欢，为什么读不懂？为什么？哥林多前书说什么？属灵的人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对不对？所以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我们不够属灵嘛，好，第二个我们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啊。你一坐下来你就打开圣经，你是靠什么在读圣经？你是靠你的悟性在读圣经，是不是？所以我每次要我跟我的孩子讲灵修也是，我们到神面前来要等候，而且一定要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工作。所以为什么保罗自己也讲，他说求主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你们。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从马太福音第一章就按顺序每天读经，读到以弗所书这一章的时候，我就第一次读我就把它背起来，我说这太棒了，我就把它背起来。然后之后的灵修呢，我每次灵修以前我就先这样的祷告啊，我说主啊，求你把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是我真知道你，对不对？这样你才能够明白神的话嘛。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说什么？他说等只等真理的灵来，他要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有没有？他说你要等到圣灵来你才能够懂，这就是等候啊。那我们到神面前我们都不等，你以为圣灵 all the time 在你旁边晃悠啊？对不对？你要邀请他，你要愿意让他在你里面运行，你要预备好你自己。这等一下会再讲哈。好，所以呢，第四十章最后的信息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凡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好不好？我们今天开始，如果你有灵修习惯的，你如果没有灵修习惯的呢，你不要今天回去做灵修，因为你是三分钟热度。OK， 你为什么不灵修？你要先问你自己，对不对？你神的话那么宝贵，我们当中应该没有单身的吧？好，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另外一方有没有给你写过情书？有没有？都没有。好，怀旺写给我的信我到现在都还留着，然后那 总有交谈吧，对不对？那些话有些我们还记得吧。好，会不会你的男朋友的女朋友跟你讲话的时候你都不想听这样？不会吗？你一定很专注的想要去听，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不想去读神的话？我们为什么不想跟他祷告？对不对？这个是你要问你自己的问题，我没有办法替你回答。为什么你不想读经？为什么你不想祷告？是你必须很认真的去面对这个事情。好，然后呢，如果你发现你就是没有属灵的胃口，你是不够爱神，你是把耶稣当 释迦牟尼当佛祖在拜的那种。好，如果是这样子，其实你的第一步不是打开圣经去读圣经，你的第一步应该是什么？认罪很好，但是你必须知道那是一个罪。OK， 有时候你心里不可慕，第一件事情是你要先问你自己，你想不想要，对不对？你必须先问你自己，好，你想不想要跟神建立关系？如果你想要，那你就要跟神讲，你说主，我真的很想认识你，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里面没什么胃口，我好像别的事情对我比较有吸引力，你就告诉神，然后你就跟神说，主求你吸引我。我们读过雅歌有没有？主求你吸引我，让我快跑跟随你。你向神这样祷告，你就会开始发现你的心改变。你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好，所以你不要去像法利赛人一样，哦，今天老师讲要去读圣经祷告，我就拿圣经才读。你读到最后，你还是读不懂，神的话不会进去。你里面需要先改变，那什么改变？你要跟神有个 connection， 你想要认识神，你想要爱慕这个神。你像你读圣经，你才读得懂，因为圣经是神写给我们的情书嘛。我如果都不爱这个男朋友，他写给我的信，我马上就丢掉，对不对？我也不会想去看他嘛。是不是这样子？好 ，OK， 好，所以第40章这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一定要教给大家哈。神渴望我们等候他，然后呢，接下来这个第41章讲到神从东方兴起一人，就开始讲到神应许以色列百姓要回归。那这个从东方兴起一人，40章、41章、44章、45章、3章，神都一直不停的讲，就是谁？将来那个波斯的古列王。好，神。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都还没有被巴比伦灭哦，那神就已经先预言他们会被巴比伦灭，然后呢又预言巴比伦将来会被波斯帝国灭，这个都在以赛亚书都讲了，事情还没有发生神都讲了。然后呢神就说将来我会兴起一个人，就是波斯王的古列，他会怎么样？他会是我手中的器皿，我的仆人，他要叫以色列百姓归回。那这件事情果然成就了。如果我们去看以斯拉记、看尼西米记的话，好，我们就看到神的手怎么样，主要是在以斯拉记哈，他有记载古列王怎么样下诏，让以色列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城、圣殿，对不对？所以神所讲的每一件事情都怎么样，都成就。所以在41章开始呢，神就。当然也间中惨提到他们的罪啦，可是更多的是安慰，然后说我必帮助你，你不要害怕。 OK， 好，所以现在我把这9章的信息呢，你们以赛亚书从第40到48章不断重复的8个信息，我今天如果你们有记进去，今天就值得了。好，请大家看一边看对照讲义，在第几页，第3页，谢谢。其他的部分大家自己看，我们都写得很详细哈。OK， 好，所以第3页呢，一开始，神在这9章的里面不停的讲，第一个，除我以外没有别神，唯有我是真神。我们有没有听见？你们已经读到以赛亚书了没有？
有，
已经读了哈。好，所以去思想，每一次读到，一直不停的重复，我连经文我都帮你们列得很清楚了，好。除我以外没有别神，唯有我是真神，那就是回到我刚刚的问题，请问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现在这8点每一点我都会问大家，我们都要来思想，除我以外没有别神，只有我是真神，我是唯一的救主，这是什么意思？对我有什么意义？我真的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神吗？我真的渴慕跟这样的神建立关系吗？我们必须要问我们自己，如果我渴慕跟这样的神建立关系，为什么从来都我自己都不好好去追求他呢？不好好读神的话呢？你不能只有每个礼拜天来这边靠牧者喂养，靠主日学老师哦，对不对？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每一天每一天的。好，除我以外没有别神，神说我创造天地万有，真的很有意思。我在读这9章的时候，我就发现神每次出来讲话，他就不停的一直讲他创造天地万有。后来我就问神， 我说主你那么大，你也做了很多事，为什么你一直讲这个？那我请问大家，神为什么一直告诉我们他创造天地万有？你认为他想跟我们讲什么？啊？他想跟我们讲什么？他或者他想他跟你讲了什么？如果你的神来到你的面前，什么圣罗圣，哎，对吗？啊，我终于记得了。好，比方说神到罗圣面前问说：“我是告诉你说我是创造天创造地的神。”你觉得他想要告诉你什么？
我想
告诉你，真的，创造天地万有，包括谁？包括我。所以意思就是什么？我也在他的什么手中啊？我是属他的，对不对？我在他的手中。那我所认识的神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神，这个值不值得我们敬畏啊？是不是好像以前我们小时候，我们小学的时候，每次那听到那个同学欺负我们，有没有？然后呢，我们就很生气嘛。然后那个同学就说：“啊，我才不怕你了，我爸爸是谁谁谁这样。”以前我每次说人家一记出爸爸，我们都不敢讲话的。我现在都说：“谁怕你？我爸爸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谁怕谁？”对不对？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确据？你有没有这种被保护的感觉？我爸爸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谁怕谁？你有没有这样的？天塌下来，谁挡着？神啊，是不是？好，神创造天地万有，这样的神值得我敬畏吗？我知道我的生活动作成流都在乎他吗？知道吗？好，雅各书第四章最后面的经文我很喜欢哦。他说啊，我们常常有犯一个罪哈，什么罪呢？就是我们很自以为我们的时间表都在我们的手里面，我们爱干嘛干嘛哈。所以他说，你们有话说啊，我明年我要去哪里做生意，我要去干嘛干嘛赚很多钱哈。他说你们的生命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只能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忘记我们自己定很多人生的计划，我们却没有让神参与进来，是不是？神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神，包括创造我，我的生活动作存留，我的一生，我的时间表，其实都是在谁手里？在神的手里。 OK， 我们请不要忘记，偶像都是虚无的，依靠偶像的必蒙羞。神说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这句话我真的是亲身经历，神怎么样不将他的荣耀归给假神。20年前呢，我妈妈那时候得肺癌末期，所以已经知道的时候，基本上医生就是说不用做任何治疗，因为没有任何治疗有用。然后就跟我爸讲说，我妈妈要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要做什么就赶快让他去做。但是我爸爸就向我妈妈隐瞒病情，其实这真的很不好。那个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我要讲的是我那时候已经在美国了，我接到台湾来的电话说我妈妈生病的事情，那我就在电话里面就安慰我爸爸，然后我就跟我爸爸说，爸爸我们来祷告。那我爸爸因为他也很无助，所以他就跟我一起做祷告。后来我说妈妈在旁边吗？我想跟妈妈讲一下这样子。后来我妈妈就接电话，我就跟我妈妈聊一下，然后我妈妈就，我当然就问她身体怎么样啊，心情怎么样。那个我后来我就跟我妈妈说，妈妈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你知道我妈妈拒绝我三次，我邀请三次，他拒绝三次，然后他每次的理由就说啊，不用不用，我拜的那个观音非常好，所以他说他不需要我为他祷告，好，他就这样在电话里面拒绝我，后来我就挂上电话。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听到这种都蛮沮丧的，对不对？所以觉得说你都已经这样子，医生都已经宣判等于是死刑了，好，你还不愿意任何的救命的稻草，我们不是都想办法把他抓一下吗？对不对？好，我妈就拒绝我，那我就说如果是我天然人的话我就很沮丧，但是我相信那天是圣灵在帮助我。我挂上电话的时候，我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对神说的，然后就是这句话，我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你必不让偶像夺走你的荣耀。因为我妈妈说她拜的观音很好嘛， 所以我相信是神在安慰我，神在鼓励我哈。我自己开口的第一句话，我说主耶稣，我赞美你，你必不让偶像夺走你的荣耀。然后从那天，因为我后来就开始买机票，要准备回家照顾我妈妈。我从那天一直到回台湾之前呢，我每一天早上起来灵修的时候，我都先感谢，先赞美，为我妈妈的病赞美，感谢神。我相信神一定有他的美意。我就这样操练，没有多少天，我弟弟打电话来说：“姐，妈妈信主了。”神是不是信实的？他说他必不叫偶像夺走他的荣耀。我们如果相信耶稣说什么，你信是得着，你就必得着。我就这样相信，我就这样宣告。不到一个礼拜，我弟就告诉我说妈妈信主，而且我告诉你，我妈不只是信主，她出院回家的时候，她马上请牧师来把家里所有的偶像全部除掉。你知道我们家那个佛桌30几万台币啊，大概是1万多块美金啊，她全部通通都清除得干干净净，然后我回去再帮她另外清所有的佛书什么的，全部都帮她清掉。 OK， 请大家一定要相信偶像是虚无的，唯有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神必不让偶像夺走他的荣耀。好，好，接下来我要问大家，我们里面有没有偶像？
有。
很诚实，感谢赞美主。好，我们要来思想，你读到这个经文不是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就要安静思想。你知道灵修就是这样，什么叫灵修啊？灵修就是跟耶稣交换生命啊。灵修不是读圣经，不是祷告，请大家记得哈。我每次问人家啊，什么叫灵修？马上标准答案：读圣经跟祷告。错。OK， 灵修是跟神交换生命，读经、祷告、等候神，只是一个管道而已。你懂我意思吗？好，所以你如果读了圣经，你祷告，你都只是祷告你自己要的、你需要的，全部跟神讲完你就走了。你读圣经只读你自己想看的。你根本就没有跟耶稣交换生命，你懂吗？那不叫灵修啊。好，所以你读到这节经文，你读到神说偶像都是虚无的，依靠偶像的必蒙羞。那我们就要思想，主啊，求你光照我，我里面有什么偶像没有？有什么人事物是超过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超过你？比方偶像剧。对不对？好，我们花很多时间在电脑前面 serve 啊，一步接一步的看啊。我不是说，喂，请大家不要误会我哦，圣经没有说不能看偶像剧哦。好，而是当偶像剧变成你的偶像的时候，那你最好不要再看了。你懂我意思吗？好，有些时候是人，比方说像我们做妈妈的，很容易小孩变我们的偶像。哦、大家都变孝子孝女哦，什么全部整个时间表中心全部绕着孩子转，有没有？我们不经意的变成这样子。有的人弟兄像有工作狂的，工作变成偶像了，有的人是兴趣嗜好变成偶像，都有可能。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求主来光照，主啊，我里面有什么东西我看得比你还重要，包括我们自己哦，我们看得比神还重要哦。所以主，我的快乐最重要，我的祷告都是为了来满足我的需要，这个我们要很小心。好，第二个可能大家没有去思想过的偶像，我们有没有去沾染？好，不见得是在我里面，我们有没有去沾染？比如说瑜伽，有没有姐妹在练瑜伽的？OK， 气功、太极拳、算命，什么塔罗牌啦、爱看那个什么星座面相啊。好，上次还有个姐妹跟我说，她还蛮相信手相的。这些东西我们有没有去沾染？你以为很多人跟我 argue 说啊，瑜伽不就是健身吗？ No， 这些我刚讲的算命啊、瑜伽啊、这个 太极拳啊气功这背后都有邪灵的诠释。你看那个根源，你就讲瑜伽最清楚，它从印度教来的。你们知道瑜伽很多 stretch， 我们都以为只是 stretch 对身体好，有没有让筋骨柔软？你知道它很多 stretch 的动作都是印度教拜他们偶像的动作吗？所以你看到印度为你看瑜伽为什么很多动作都是动物，什么象式、猫式、狗式，什么树，有没有？这些都是印度教的神。我们还傻傻的在那里想说，哦，我健身哦，这些东西都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破口。我今天讲出来，我也不怕得罪你，因为如果我不讲，我就有祸了。如果你一直都在练，请你不要再练了。要运动有各种各样健身的方法，对不对？我们不要去做这种可能让我们生命有破口被恶者攻击的，或是影响我们灵。有一本书叫气功的真相，那是一个本来练气功的大师，他后来练，你知道很多人练气功练到最后的结局都是什么？被鬼附，对吗？这不是我乱讲的，这是事实的。那他就是被鬼附了，他后来被医治，就是好像有那个牧师为他赶鬼怎么样，他被医治之后他就把气写了一本书叫气功的真相。那所以那个是他自己本人最清楚，他说真的这背后都有邪灵的诠释。所以我们是不是不经意的我们就怎么样与偶像挂钩了，有没有？ OK， 还有家里有没有当灭之物？在生命记第七章第十八章都告诉我们怎么样，神说你们不可以算命，你们不可以交鬼，所有跟偶像牵扯的东西我们都要很小心。所以我提醒大家，如果你们到外地去旅游，不要随便买当地的纪念品，有时候会沾染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回到家里，你都不知道。好，所以我很少买，当然因为我是小气啊。所以这也是一个优点，就不乱花钱嘛，对不对？但是真的很小心。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实际的例子，你知道中国有个吉祥物叫麒麟，好，那尤其你们去那个中国，有时候去庙里拿一点什么平安符，像日本也有神庙提个平安符，我们都觉得啊，那个就是为求平安嘛，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中国麒麟很好啊，是这种是这个对，是求平安的，祝福的、啊。你知道，这是我自己亲身，那时候我希望的大姐在 New Jersey， 我们去 New Jersey 看她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家庭，那小孩当时两岁。他就是每一天晚上，每一天晚上哦，都睡不安稳，然后都要大叫，然后就说有东西跟着他。OK， 那爸爸妈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后来呢，就刚好有一个牧师，他有这方面比较先知性的恩膏哈，他就说他这个爸妈就请这个牧师来家里面看到底家里有什么。就后来就是原来就是一进门有一个麒麟，人家送的这个其实人家送的礼物是好心，他说那个里面就有邪灵。后来然后那牧师就奉主耶稣基督你把它清除掉，然后也洁净了屋子。我跟你讲真的，那天晚上这个孩子就一觉到天亮。好，所以有一些基督徒跟我讲说没有鬼那才有鬼呢。对不对？圣经讲的那么清楚，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他就是鬼啊，就是邪灵啊，对不对？我们不要掉以轻心，他是常子在我们周围怎么样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你现在回家你也去洁净一下，如果以前你是有拜偶像的佛书啊佛经啊这些东西啊，或是你有爸爸妈妈为你求的平安符啊什么的，你真的最好都把它清掉。嗯，
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是像中国的话有什么中国节啊这种，我们家里就挂在中国节。
嗯哼，中国节应该还好。对，
艺术
的，对，有些艺术品还好。你如果我是这样子哈，因为在那个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什么？你们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OK，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东西你不平安呢，妈耶，所有人就把它丢了。因为像我自己有一次遗忘的三姐她去墨西哥，那墨西哥也是很多这种精灵崇拜，有没有很多巫术的，她就带了一幅当地的艺术品回来给我，我怎么看怎么怪，每一次看到她就里面就有恐惧。后来我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她丢到了圣堂。 心里就平安了。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你不平安，你我们有权柄的，好，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我们，如果你有信心，你可以为他按手祷告求主洁净。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有不平安，你可以把它丢了。我是觉得这样子 OK， 好，这是我的意见啊。好 OK，
像你就是比如说像装饰品一个狮子啊，或者是那个，
你可以求问神，你可以求问神说主，对，那就好啊，那就好啊，对。但是呢，但是我曾经去过一个姐妹的家哈，他们家有一大面墙的装饰品，你知道是什么吗？和尚佛像。那个我就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些东西都清掉了。他说那个佛像很可爱啊，他说那个和尚是装饰品啊。我说我已经告诉你了，你最好把它清了，但是我也不会勉强你。后来他们家真的出很多的事情。OK， 好，所以我不是要吓唬大家，这都是神讲的。生命记十八章，神说这些东西如果你不清掉，你去沾染这些偶像的东西，你就自己成为当灭之物。真的要很小心。好，以前那个苏斐云博士，他分享过一件事，是他的朋友去西安，那西安有那个兵马俑，有没有？对，那朋友就买了两大尊兵马俑回家，也是当装饰。后来那两尊一进家门，他们家就永无宁日。后来也是请牧师清洁掉，丢掉以后又再恢复平安哈。所以这些东西，我真的提醒大家，出门在外纪念品一定要小心。好，来，所以如果你有相信算命的，赶快回家认罪，求主洁净。好，有这些练瑜伽的气功的，通通都不要练了，求主来洁净哈，让我们可以圣灵可以自由在我们里面运行。第四，神说我是你的神，我与你同在，你不要害怕。这一句太宝贵了，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常常害怕担忧？
有。
你知道害怕是一个破口，会给魔鬼留地步，就像怒气会是一个破口一样。害怕，我服侍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做噩梦啊，有很多的搅扰，很多原因，三个哈，一个是骄傲，我服侍过有骄傲的，然后不饶恕，再来就是恐惧。所以为什么神一再的，比方说这个神在呼召约书亚带以色列百姓进迦南的时候，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神就跟他说，你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耶利米他第一次被神呼召的时候，神也跟他说，你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然后你看耶稣复活之后，他向门徒显现，你仔细去看圣经，都是告诉他们，你不要害怕，愿你们平安。为什么？因为我们天然人，我们很容易害怕，一点点风吹草动，我们里面就被震动的七荤八素的，对不对？所以神告诉我们，他说你怎么样不要害怕，他说因为我是你的神。所以我现在在讲以赛亚书41章，41章第十节非常棒的应许，神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有没有？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你下次害怕的时候，你现在把这经文，你读到这经文把它背起来，你害怕的时候你就默想这句话，我为什么能够不害怕？因为我有神，因为他与我同在。所以大卫在诗篇56篇的样子，他也讲，他说我惧怕的时候我要什么？依靠你。他也害怕，对吗？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怕得要死啊，但是他说我惧怕的时候我依靠你，对不对？我们有这么大的宝贝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懂得去抓住。好，所以你开始思想，你回家思想，你里面有什么惧怕，你现在有什么东西抓住你，捆绑你，让你很害怕很担忧，你不能放下的，你不能好好睡觉的，甚至影响你跟人的关系，影响你跟神的关系的，你就要在今天学习把这个惧怕交给神。因为神魔鬼有时候会常常用惧怕来攻击我们，让我们害怕，害怕就什么事都做不了，对吗？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暑假里面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哈。因为我最近，我其实本来没有打算要分享，但是有一天有一个姐妹我服侍她哈，然后我就跟突然间神就要我跟她讲这个故事。结果呢，我跟她分享完这个故事，她告诉我说，她说逸婷，谢谢你跟我分享这个，她说你这个问题解答了我长久以来心中的两个疑问。我说哦，那这真的是出于神的，那不知道我现在分享有没有也解答你们的疑问。好，是这样子的，暑假呢，因为忆旺的姐姐住在南卡，我们住在北卡， 所以呢我们每一年暑假他们会上来，那个圣诞节我们会下去，这样子那个表兄弟姐妹一年就可以至少见两次面嘛。好，结果今年呢，因为三姐他们很忙，没办法上来，所有的小孩就哇哇叫了啊，那我们今年暑假就没有办法见面了，他们就开始叫了。所以呢南部的人呢就叫我们，叫北部的这个哥哥，就说叫他们自己开车下去，那现在就换我叫了。 OK，我想说啊，我的老大，我从来没有让他自己一个人开那么四个小时长途的车子哈，我里面就开始有 separation anxiety， 真的真的很真实，我就整个人很焦虑，我很害怕，我一直发抖，晚上没有办法睡觉。好，然后呢，有一天有一天早上我在灵修的时候，因为我实在太难过了，很难，身体也很难受，你们都有紧张焦虑过了吗？那个胃一直痉挛嘛，我非常的焦虑，很担心，可是我又不能跟他们讲，叫他们不要去，对不对？因为他们很想要跟表兄弟姐妹在一起，我又不能讲，然后我就那我说怎么办？所以那天早上我就到神面前来，我试图把我的焦虑交给，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要交给神。这时候呢，神就突然问我，神说义婷你在怕什么？他问我啊，他问我怕什么，我就跟神说，我当然是怕他们开车死掉啊，我当然是怕中间出个什么车祸，一个什么大卡车，而且我自己头脑中就开始想象哦，出个什么大卡车就撞了就怎么样了，我说我当然是怕他死掉啊。神就问我第二句话，神说那他们死掉又怎么样？这下我就要安静了，我就因为第一个回答完全不用思考的，第二个回答我就愣住了，我说对啊，那他们死掉又怎样呢？所以我就很认真的思想，为什么我害怕他们死掉呢？然后今天我就突然明白我里面的想法，我就想说啊，主啊，他们在教会有那么多的服事，如果他们死掉了，教会就少了两个可以服事神的精兵，我就觉得好可惜。那当这个意念出来的时候呢，我明白我里面在担心什么时候呢，我整个人我告诉你大家，真的一点都不夸张，那个焦虑突然间就是一下子完全没有了，神的平安就进来了。我就跟神讲，我说主啊，那既然我担心的是这个，那就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因为我们通常会想说啊，那以后老了就没有小孩养老嘛，那把小孩养那么大不就是为了要养老吗？我发现我里面竟然没有这种念头，而是觉得好可惜，他们在教会有那么多的服事，如果神把他们接走，他们就不能够，教会就没有他们了嘛。那我说好啊，那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你的事，那就不是我的事了啊，对不对？你如果觉得教会不需要他们两个，你打算把他们接走，那你就 as you wish。我就这样很平静的跟神讲，以后我真的就从那一天开始，我再也没有一分钟，我们一点都没有夸张，为他们感到焦虑。然后他们两兄弟在那里跟表兄弟姐妹商量哪一天走啊，怎么走啊，几天走啊，我也很高兴的跟他们在那里计划，我一点都没有 separation anxiety 的。你知道，因为我想到我的神掌管他们的生命，神在告诉我他们的生命在神手中，如果我打算把他们的接走，那也有我的美意，是不是？所以我就真实的把我的恐惧交给神。那我告诉大家，你知道魔鬼撒旦真的会回来攻击你哦，魔鬼撒旦会来看说你是真的平安还是假平安哦。你知道就在他们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一点都没有夸张，他们第二天早上十点要出发，我前一天晚上十一点跟我家先生去 Harris Teeter 买菜，我根本就因为我很平安的，你知道我都没有想到这些事情的，我就推着车在那个 shopping center 那个 supermarket 的 aisle 这样很高兴的买东西，突然间一股很大很大的恐惧像摸得到的一样就 touch 我，然后我里面就涌出一股非常非常大的惧怕。那我当时我一开始还不知道我在怕什么，可是过一会儿我自己就知道那是魔鬼在攻击我，要让我回到原来那个害怕跟焦虑的光景。我就马上，你就想象我一手推着车，然后我就在那个大庭广众之下，我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斥责你这恐惧的灵离开我出去，我手还这样我说耶稣的平安在我里面做主，我孩子的生命在我的神的手中，我不怕你，我就这样宣告。 然后我跟你讲，我这样一宣告完，咻，那个恐惧的灵就走了，然后我又继续推着我的车很快乐的买菜。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恐惧是很真实的，你必须要问你自己你在害怕什么，你要到神面前来递哦，然后你要相信你的神大过你的恐惧，所有的事情，他说他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神，当然包括你害怕的事情啊，对不对？好，好，下面神说以色列是我造和拣选的仆人，是我的见证，要传扬我的荣耀，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月在做的嘛，大使命嘛，对不对？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言语跟我们的生命在为主做见证呢？神说他造我们是要我们传扬他的荣耀，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也讲啊，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是为了什么？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是不是一致的信息？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传扬他，让别人认识唯有他是独一的真神。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用我们的口说赞美耶稣的话，还是说咒诅人的话呢？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有没有为人的灵魂得救在祷告呢？有没有关心我们的亲人朋友，我们的邻居呢？好，我刚搬去我的社区，我就为每一家人都祷告，因为我不知道谁是基督徒嘛。好，我就为每一家人祷告，然后我说主，如果有这个你要我去传的，求你让我可以去。然后所以我刚搬去没有多久，我就邀请我们社区十几户所有的中国人通通到我家聚餐，你这样一网打尽，你懂吗？好，神说我要涂抹你的过犯，不再纪念你的罪恶，这个我上堂课有讲过，对不对？我们有没有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得罪神，亏缺神的荣耀？你看神多么宝贵，这是神自己应许，他主动的，他说我要涂抹你的过犯，我不再纪念你的罪恶。所以罗马书八章一节说，凡是在基督里的就不再被定罪了。特别后面的经文讲说什么，有神帮助我们，有神已经赦免我们，谁能够定我们的罪呢？但是请大家也不要忘记，神赦免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自由犯罪，对不对？神的恩慈是为了领我们什么？悔改。这也是以赛亚书医治的信息，对不对？是哈。好，神说我要救赎与复兴以色列，那你渴望被神救赎吗？你渴望被主复兴吗？你的生命渴望被主更新吗？你如果要，你必须要自己跟神讲。你知道最近有一个姐妹跟我分享，她的小姑哈，就是她先生的妹妹，酗酒很严重，婚姻问题很严重哈，然后酗酒很严重。她的先生一直不断的为她的妹妹祷告，然后求神的圣灵充满她的妹妹，很好的哥哥，对不对？他哥哥常常为他的妹妹祷告。有一天，神对这个哥哥说，他说，我没有办法给你妹妹她不想要的东西，这样懂吗？她哥哥一直为她求圣灵充满，她妹妹一点都不想被圣灵充满，所以神跟她说，我没有办法 给你妹妹她不想要的东西。弟兄姐妹，神没有办法给你你没有不想要的东西，神的话很宝贵，神的能力很伟大，神很信实。你想不想要经历？你想不想要认识他？你可不渴望跟神建立关系？你盼不盼望你的生命有一点点更新变化？对不对？那是你的选择，你要神才能给你，因为神没有办法给你你根本就不想要的东西，你一点都不渴慕的东西，了解我意思吗？ OK， 好，下一个，神说我从古时言明一切我的筹算必定成就。所以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放心大胆的把你的一生交在神的手中，因为神说我所筹算的必定立定，我所喜悦的必定成就。你不用替神担心，哎呀，这件事情发生会怎样怎样啊，那件事情发生会怎样怎样。即使我最近，我其实从以前我就常跟大家分享，即使已经成定局的事情，大家都不要担心，神仍然有办法翻转。你知道那个拉撒路跟玛利亚还有马大有没有？拉撒路不是死掉吗？然后你看那个马大跟玛利亚，他们见到耶稣的第一句话讲的都一样，不知道姐妹有没有串供哈？他们都是说，主啊，你要是早在这里，我兄弟就必不死了，都讲同样的话。可见他们里面都在怪耶稣有没有？而且那言下之意就是说，耶稣你现在来太晚了啦，没有用了啦，我弟弟已经死四天了啊。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耶稣说， 啊，我刚才不是跟你讲吗？你若信，在信的人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所以你看，我们常常嘴巴讲，我们用我们的行为否定我们的信仰嘛。好，然后神就叫马大说：“哎，把那个石头滚开！”哎，不行不行，那我弟弟死了四天了，必定是臭了，有没有？所以我们常常就是都是这样拦阻神的作为，然后我们一嘴巴讲我好想经历神的大能，然后我们常常都拦阻神的作为。好，即使已经成定局的事，神能不能翻转？可以，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年暑假，有一个姐妹，我们一直陪她一路走来，为她祷告哈。她的儿子发生一些事情，然后所有的门都关关关关关，她也非常的绝望。然后就在开学前一天，神突然就为她开路，所有的事已经成定局，对方也跟她说不可能了，神就开路了。我们的神，他从古时言明一切，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你相信吗？相信要活出来啊！好，不是嘴巴相信，相信你就要活出来。即使已经成定局的事，你不要担心。如果是神要给你的，神一定会让你得到。OK， 好，那接下来呢？在第四十九到五十七章的信息里面，我们讲到重建，有没有生命的重建？那。这十二章里面有第一首仆人之歌哈，这仆人讲的就是什么？弥赛亚。OK， 总共有四首仆人之歌在以赛亚书里面。第一首在四十二章，仆人要做什么？他要将公理传给万邦，做众民的中保，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监牢。在第四十九章呢，是第二首仆人之歌，讲到神要复兴以色列，施行救恩。借弥赛亚施行救恩。第三首仆人之歌在五十章四到九节哈，他说怎么样？讲到顺服是怎么样顺服呢？他说人家打我背我任他打，人家把我胡须我任他拔。我看到那一节经文，我马上想到彼得前书第二章，耶稣，彼得怎么形容耶稣？彼得说我们在世上我们会受苦，他说我们为行善受苦，我们要以为怎么样喜乐，而不是因为犯罪受苦，我们因为行善受苦。他说因为耶稣也曾凡事怎么样为我们立下榜样，他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这就是神的仆人，顺服。所以你看那个腓立比书二章不也讲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什么顺服，有没有？他取了奴仆的形象，而且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第四首仆人之歌。以下是五十三章，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然后就开始讲到他无家型美容，也没有美貌让我们羡慕他。然后讲到耶稣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也是这样不开口，有没有？所以第四首仆人之歌告诉我们，耶稣是他的，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大家都会背，就是从五十三章来的。好，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来的，耶稣为世人的过犯成为什么赎罪祭，使我们得称为义。仆人的工作。好，然后五十四章呢，前面讲完仆人之后，我们就看到弥赛亚的应许，神要以色列，这个大家那个讲道也常常讲，要扩张你的什么帐幕，张大你的居所的幔子，拉长你的绳子，因为神要扩张你的地业。神要怎么样重新把我们娶回来归他为妻，让我们永享平安。就弥赛亚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之后，他给我们个应许，我们的生命要扩张。你渴望扩张吗？两年前元旦一月一号第一天，我在神面前祷告，我说主，求你今年扩张我生命跟服事的深度与广度。这是我向神做的第一个祷告。新春第一号，你渴望被神扩张吗？ OK， 55到56章弥赛亚的邀请，他邀请什么？他说你们可以白来领受恩典。哪些人可以？你如果是干渴的，你承认你是贫穷的，一切干渴的人都可以来白白领受。圣经告诉我们怎么领受，留心听神的话。因为什么？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对不对？你要相信神，你要跟神建立关系，你要先听见他说话呀。神说我呼喊没有人听，你有没有听见神今天对你讲的话？好，你一切干渴你就可以来领受。神说你不要花钱， 去买那个不足为食物的，是不是 OK？ 然后在56章到57章呢，神再次指责以色列三大罪状，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有没有。第一，我们这些领袖们瞎眼，只知享乐，偏行己路啊！我们只顾我们自己，被人家尊崇，我们只顾自己的荣耀，自己的生活好不好？我们根本就不管羊群的需要，好像今天中信弟兄讲的哈，失丧的我们没有去寻回，受伤的没有去缠裹，对不对？我们做 leader 的，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第二，我们有没有偶像？这刚刚我已经讲过了，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洗他，我们有没有拜偶像？第三，我们有没有依靠别人而不依靠神啊？有没有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到处去找别人帮忙，我们都不好好到神面前安静？请大家听好，等候神的意思包括什么？你如果向神寻求一件事情，不管是工作啊任何的事情，你若向神寻求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寻求到你得到答案才为止？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我们都祷告以为责任已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自己想办法，找别人想办法，上网 Google 想办法， Google 变成我们的神。我跟你讲真的，现在每次一什么啊，去 Google 一下Google 变成神了、啊、我们有没有祷告一直到我们得到答案为止？这才叫真实的等候，这才叫真实的依靠。这样懂我意思吗？以色列依靠亚述，依靠亚兰，最后的结局都是什么？都被人家侵略啊。 OK， 好，神说蒙福之路就是我们要心灵痛悔谦卑，我们有得罪神的，上面那三个罪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认罪悔改。好，好，接下来是第三段呢、啊、，OK， 大家还记得吗？每一段的结尾是都是什么结尾？恶人必不得平安，对不对？好，那希望我们那不是我们哈。好，58章到66章呢？58章讲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太宝贵，好不好？我们翻到58章，因为他在讲一个重点，神说停止你们一切虚伪的宗教操练。包括读经、祷告、灵修，听讲到，神在58章举的两个例子是禁食和守安息日。他说：“你们呐、啊，天天寻求我。”第二节，你们好像想要明白我的道，可是呢，你们做了什么？你看那个第三节这边哈，他说：“你们禁食的时候追求私利，对不对？追求财力，剥削人，强迫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呢，你们行为都是恶的，然后在那边做宗教操练，读经祷告禁食守安息日，神说没有用，这样懂吗？这是58章要提醒我们的。好，神说真正他喜爱的禁食是什么？这节经文很重要，因为那也让我们看到禁食祷告的大能。我们教会很可惜，我们很少讲禁食祷告。其实禁食祷告充满了能力，也是神要我们学习的操练。那你看到在这个来第六节，神所要的禁食是什么呢？他说松开凶恶的绳结，解开恶上的锁，使被压制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你有看见吗？神所要的禁食，禁食祷告真的是能够释放这样的大能，断开我们身上一切的捆绑，我们身上的重恶，心灵的健康的，这是神要的禁食。所以我们就开始来思想，我所有的宗教，所谓的宗教操练，其实我们真的不要做任何的宗教操练，但是我现在用这个词，我们的灵修，我们的聚会，我们所有的属灵的追求，最后是让我们越来越被捆绑，越来越虚伪，还是越来越真实，越来越被释放？你这样懂意思吗？很多人读圣经读到最后越来越虚伪，面具越来越厚，捆绑越来越多，因为骄傲嘛，希望人家称赞他嘛。但是真正的属灵的操练应该是让我们整个人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被释放，越来越真实，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好，禁食祷告的大门，守安息日是什么？我们当然今天已经不守，因为我们是守主日嘛。守安息日真正的意义，圣经那个58章后面是说，你们如果不按自己喜欢的，不做自己的私事，不说自己的私话， 其实神要讲什么，不是说啊，我们礼拜天我们都不能讲话，我们都不能去 shopping， 我们都不能做什么，不是。神的意思是说，真实的守安息日是你们要纪念我，你们要分别出时间来纪念我，纪念我创造，纪念我的救赎，纪念我跟你是怎么样的关系，我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同时让我们身体能够休息，诶，我们人不是铁打的呢，其实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七天有一天休息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啊。你知道人不休息一定生病的，对不对？好，所以真正的守安息日是什么？是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被更新，那才叫守安息日啊，这样懂意思吗？好，所以我鼓励大家可以固定的操练进食，像我自己是每个礼拜有一次，像有一些人是两个礼拜，你自己都没有什么关系。那进食，什么叫进食？祷告，什么叫进食？进食人家有全进食，有部分进食。OK， 全进食就是像我就什么都不吃。OK， 那有些人是只吃流质的，只吃果汁，这个是你自己跟神之间的。那进食祷告呢，真的能够让我们在那段时间，你就什么都不做，你就安安静静在神面前思想祷告，然后神就会给你很多他心里面所关心的，你就为这些事情来祷告。有一个姐妹跟我分享说，她以前的性格是一个非常非常急躁的人，她做什么事都抢先，然后就常常犯错。 OK， 她说后来她开始操练进食，固定的进食，然后祷告亲近神，他说神就慢慢改变他。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温柔安静缓慢的人，所以我一直以为他是这样的人。他就告诉我说，不是，他以前是非常急躁的，什么很多事情都头脑没有好好先祷告就冲锋陷阵。他说他现在就因为进食改变他的生命，改变他跟神的关系，他整个人的性情都变了，非常的美好。所以那我自己是我既然分享到进食的大能，很多年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我就不讲是谁，有一个姐妹生了很严重的病，然后那个有一天早上呢，很奇，我还躺在床上，神就说你今天进食一天，晚上去为那个姐妹祷告。所以我那天就一整天我就进食，然后一整天进食的时候我就安静在神面前，我说主，那我今天晚上去为那个姐妹祷告，你要我跟她说什么，你要为他祷告什么？所以我一整天都在寻求嘛，然后神就给我很多话语 ，OK。然后那去那天我就带着我的圣经，然后就去跟他们分享。那其实我是很震惊的，因为那个的话语都是责备的话，就是神 reveal 他们有很多的罪得罪神，然后所以我就说我说这是神今天给我的话，但是如果我的领受是错的，请你原谅。可是那天我跟他们讲的每一段经文，他们都告诉我，那确实就是他们不为人知，在教会那么多年从来没有人知道的问题。那你看我们的神是这个显明我们心中隐恶的神，对吗？ OK， 好。然后所以那我就说好，那既然神光照了，我们就来向神认罪悔改。那天我就先带大家认罪悔改，那先带他的父母认罪悔改，后来我就去服侍这个姐妹。然后那个姐妹她刚好刚刚做完期末，很衰很虚弱嘛，那我就去服侍她，我就跟她说，我说神也有话要跟你讲，但是你要先跟神认罪，因为我们如果有罪的话，我们跟神之间我们没有，神不能亲近我们嘛，所以我就说那你要先跟神认罪，那我就给他一点时间，他就跟神祷告。然后就在祷告的时候，我里面就一直浮现两个字，我就不告诉大家是什么了，就是他的罪。 OK， 我里面就一直浮现那两个字，然后可是我就一直很专心听他认，他都没有认到那两个字。好，所以等到他认完罪以后呢，我就又很战战兢兢，我就问他说，我说刚刚你在祷告的时候呢，阿姨神有跟我讲话，那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的问题。那我一讲出来以后，他就猛点头。好，那我说那既然神也就祷告，那他就认罪祷告，还有我就奉主的名来为他做医治释放祷告。好，就祷告完之后，他妈妈就把我拉，祷告完以后他妈妈就把我拉到旁边，他说丽婷，你知道吗，你刚刚讲的那个两个字就是他从小到大最大的问题。很多时候你看我们自己看不见，神都知道，所以神在那天离六，他认罪，后来神医治他，百分之百医治他，感谢赞美主，进食祷告的大能。好，然后接下来59章就讲为什么我们想要经历神的大能却没有经历呢？ 神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耶和华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而是你们的罪使耶和华与你们什么隔绝。所以你看到我刚刚举的见证，第一件事神都要他们先认罪，有没有？认罪才能得医治，因为有罪在人跟神的中间没有办法。所以今天我讲的信息很好像神很清楚，讲到我们要洁净我们自己，对不对？然后神要医治我们，而且神在59章最后非常棒，神说他给一个应许，他说我所加给你的灵和你的话，我所加给你和传给你的话要怎么样，永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之后裔的口，直到永远。这边就 review 两件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圣灵，一个就是圣经，你有看见吗？这是我们灵命成长的双翼，缺一不可。你不能光读圣经，你不没有圣灵的充满，你也不能一天到晚追求圣灵的充满那种外在的彰显，然后你不好好读圣经，这两个都非常危险，知道吗？所以我很讨厌大家分什么灵恩派福音派，然后就互相攻击，说福音派就骂灵恩派，说一天到晚追求圣灵，然后都不读圣经，然后灵恩派就说我们怎么样，我们都没有能力，因为我们都不追求圣灵，只读圣经。其实没有派啊，圣经里面你有找到灵恩派跟福音派吗？没有派。神的心意就是告诉我们，圣灵跟他的话 always 是齐头并进的，知道吗？所以我们自己不要去分门别类，把自己分什么福音派什么灵恩派，没有，我们都是属耶稣的。 OK， 好。然后之后从60章到66章呢，就是讲到一连串神荣耀的信息，在千禧国中的荣耀，弥赛亚的来临。这个61章大家应该都很熟，因为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出来四次奉的时候，他自己就翻开这张经文，他说主的什么，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怎么样，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就是在61章一开始，好，弥赛亚的来临跟他的使命很清楚吧，耶稣来是不是这样子释放我们得自由，好。然后62章讲到耶路撒冷的复兴，63章讲到神来的审判和拯救，64章是以赛亚先知向神的敬拜认罪跟呼求，最后两章提到信跟不信的结局以及新天新地的情况。所以是一个荣耀的结束，一个荣耀的结束。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呢，有责备，有安慰，有鼓励。然后我们看一下讲义最后面第七页，是不是？对，第七页我帮大家整理了两个表格，一个是以赛亚书跟启示录的对照表，两个真的很多很多都重复了，你看到神的心意在旧约早就已经讲了，并不是在启示录才有的。 OK， 我经文都帮你们列好了。然后第20项呢，是以赛亚书中有关弥赛亚的出生、身份和工作的预言，我也帮大家都列得很清楚，每一节经文有讲到他的出生，讲到他的身份，讲到他的工作。 OK， 好，这些东西请大家都回家仔细的看好吗，把这个讲义从头到尾看一下。然后我要讲的最后一点是21点，讲到虽然神拣选以色列人为他的子民，但是神自始至终他的心意都是万民。你看从创世纪第12章第3节，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将来怎么样，我要借着你祝福万国，万国都要因你得福，有没有？万民都要因你得福，神的心意从一开始就是这样。所以虽然神先拣选以色列人，但是神都是把万民放在他的心中的。好，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所以你如果去看仆人之歌42章49章52章53章，这些东西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圣经都一再讲那个弥赛亚来是要做外邦人的光，做众民的中保，不是只做以色列人哦，是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神的心意很清楚。然后在以赛亚书57章，神说什么，我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不是以色列人祷告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是不是？所以耶稣在那个马太福音24章他说预言的时候，他说怎么样，这福音要传给万民，然后末期才来到。最棒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七章第七页最后那个 保罗他后来被耶稣拣选，有没有？他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一许。他有没有看出来神的心意？有，就是万民。然后在启示录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怎么样买赎人来归向神，是不是万民？所以请大家不要忘记，神的心意是万民，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得救。 OK， 好，最后给大家一个回家的功课，就是最后一点读后心得。神创造我们和拯救我们是为了跟我们建立关系，我们不是在信一个宗教，我们是进入一个关系，大家一定要知道哦。好，所以你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请你特别的划线，特别的留意在书中神怎么样描述他自己，先知怎么样对神有颂赞，然后因为那都是关系。好，比方说神说我是你的神，我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先知说你是我们的父，你从万古以来是我们的救赎主，每一个关系你祷告，你思想，你跟神是不是这样的关系，求主带领我们进入这样的关系。恩主，我们谢谢你在今天的聚会当中，你的名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彰显，主在我们当中彰显，是的主，凡有血气的都要见你的荣耀。愿主你今天向我们所说的话帮助我们回家都好好花时间在你面前思想品茶，也让你确真实的更新我们的生命。主，我们再次的宣告，我们除你以外没有别神，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阿们。